所以说，我们实在是感谢你，谢谢你恩待我们，你拣选我们成为天父的儿女，也赐给我们这样一个权柄，也赐给我们这样一个恩典，让我们能够常常到你面前来寻求你的面。今天我们奉你的名聚在你的面前来思想你话语的时候，就求助你的灵在我们当中你自由的运行，你掌管我们，你掌管我们的心思意念。你亲自来光照我们，让我们能够更加明白主你的心意，也求主加给我们能力和信心，能够活出你的旨意来。感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我们今天分享第25章，我们看到马太福音就要结束了。那么临近这尾声的时候，我们也发现到了一个高潮，耶稣基督马上就要上十字架。在上十字架之前，我们看到主耶稣把我们将来要遇到的事情都告诉了当时代的门徒，也告诉了今天的我们。那么25章一开始说，那时天国好比10个童女拿着灯。天国好比这几个字，我们前面读了很多，也就是说，主耶稣讲了很多关于天国的比喻。为什么讲这么多关于天国的比喻呢？那其实我们很清楚，主耶稣他自己的关注点就是天国，他也要把我们地上的这些人，我们的目光也要带到这样一个焦点上面，让我们来聚焦在这样一个节点上。那主耶稣虽然在地上也做了行了许多神迹奇事，一并赶鬼，来解决人们生活当中遇到的问题，但是他最终的目的，主要的使命是天国。所以他一再讲是天国好比，天国好比，讲了许许多多天国的比喻，这也是我们今天应该有的一个盼望，我们今天应该把目光聚焦在这个地方。但是我们常常这个目光呢，一低头就看自己脚底下那一方地图，就忽略了天上的事情。这主说我们要常常思念天上的事情，地上事我们不是不关注，但是这些不重要。既然不重要，所以我们在地上所遇到的一切，遇到的任何的艰难甚至是患难，其实我们都能够忍耐得住。这也是主耶稣告诉我们，我们一定要忍耐。而且在前面的第24章快结束的时候，特别是24章的42节说你们要警醒，那44节呢，你们也要预备。这儿提到了警醒预备，这是我们今天应该做的。如果我们不警醒，我们就会被地上事所缠累；如果我们不预备，我们可能将来就见不到主。那下面用这10个童女来这件事情来比喻天国，我们看到这个天国好像是又是这样又是那样，其实就是我们怎么才能在这个天国里面作为一个真正的属神的子民。这10个童女其实也预表了历世历代所有的基督徒，包括挂名的基督徒。这10个童女拿着灯出去迎接新郎，其中有5个是愚拙的，5个是聪明的。愚拙的拿着灯却不预备油，聪明的拿着灯又预备油在器皿里。这里面这个新郎我们都知道，那肯定是预表主耶稣，主耶稣就是新郎。那新娘是谁呢？新娘不是童女，主耶稣只有一个新娘，这个新娘就是教会。那这个童女就是教会里面的我们这些弟兄姊妹。那么这个灯和油预表什么呢？灯，我个人认为是预表生命的，我们的属灵生命。那油呢？有不少的解经者认为说油是圣灵，这个我不赞同。为什么呢？圣灵是神赐给我们的，主耶稣升天以后就把圣灵赐下来。所以我们今天听到好多的那个赞美诗里面说啊，求你把圣灵赐下来， 已经赐下来了。所以我们唱赞美诗的时候，我们学的时候一定 要留意，有许多赞美诗啊是不合圣经真理的。这个圣灵已经赐下来了，圣灵不是我们可以预备的，我们自己没办法预备圣灵，是圣灵，是神为我们预备的。所以这儿这个油不是圣灵。那油是什么呢？油实际上代表了预备嘛，预备油是代表了我们所有能够进入天国所有的东西，与这个我们生命有关系的所有一切。那实际上一句话就是与神的关系，预备与神的关系。特别下面在十二节主耶稣说我不认识你们，这个认识在这个希伯来文里面包括希腊文里面，那个认识啊是有关系，发生关系才叫认识。所以说我们这个油应该是我们代表我们与神之间的关系，我们要具备这个关系，我们跟神之间有关系我们才能进去，没有关系那他就不认识我们。那么愚拙的和聪明的，愚拙的拿着灯不预备油，这个聪明拿着灯还有预备油在器皿里，这个聪明的呢，手里面比愚拙的多了一样东西，多了一样盛油的一个器皿，带个油瓶或带个 油罐什么的，多了一些东西充充着油。而这个愚拙的聪明呢，他灯里面也有油，但是这个油呢烧一阶段以后就会烧得消耗掉，如果没有再挖性续油的话，那么这个灯就会熄灭。那这就是他的愚拙。那么实际上聪明的就是对神这种单纯的信靠送福，这就是聪明的。那愚拙的呢，就是自以为是，以为这个灯里面的油足够了，足够等到这个新郎来。也有些信徒就以为我现在我活得很好了，我的生命已经很好了，不需要再读经了，不需要祷告了， 不需要再和神建立关系了，我够了，主耶稣来了我一定能够见到，说我以为。我们常常也听到一些弟兄姊妹在交通的时候说，我们当我们分享的时候，他总是啊，但是一说神话，但是啊，我怎么怎么，我认为就是把自己的一些东西拿进来，来代替神的话，代替神的心意。其实这都是愚拙，就属于愚拙的这个系列里面。那么五个五个不是说啊，将来得救的一半，不得救的一半，不是这个意思。第五节，新郎迟也的时候，他们都打盹睡着了，就是不管是愚拙的还是聪明的，都会打盹。那打盹到底什么意思呢？有人说是认为说都有这个软弱的时候，因为我们都属于肉体啊，这我们也可以这样去理解。第六节，半夜有人喊着说：“新郎来了，你们出来迎接他。”喊说明很突然，就是谁都不知道这个新郎什么时候来，半夜来了。还不是白天，白天大家都很惊喜，到了半夜的时候，我们可能觉得就不惊喜了，预备的油就不足了，没有等到这个新郎来。那第七节，那些童女就都起来收拾灯，准备自己的这个生命，我预备这个生。第八节，愚拙的对聪明说：“请分点油给我们，因为我们的灯要灭了。”这个时候，他们发现。不好了，这个灯这个光越来越弱，要灭了。我们知道主耶稣说他自己是世界的光，也说我们每一个信徒也是世界的光，我们要发出光来，这个光就是这个见证，要活出这个属天的生命，在众人当中有这个荣美的见证，这就是光。那灯里面有油才能发出光来，说分点油给我们，我们的灯要熄灭了。这个时候聪明的回答说：“恐怕不够你我用的，不如你们自己到卖油的那里去买吧。说我给了你们，我也不够。”这不是说这些聪明的童女自私。另外这方面，我们可以考虑到与神的关系能不能与人分享，能不能共用？说我跟神的关系好，就那么旁边这个弟兄跟我关系好，因为我跟神关系好，他也。跟谁关系好， 不是这样的。我们与神之间的关系是不能分享的。前几天我接触了一个不信主的一个人，他妈妈信主，70多岁，我们就劝他信主，他说我妈信的就等于我信了，我信我妈的，我妈信他的就等于我信了。这是不信主的人，以为他妈信了主就等于他信，以为他妈得救了他就能得救。那我们好多的基督徒可能也有这样的错误想法，特别是夫妻两个都信主的，哎，我妻子信得很好，他信就等于我信了。这个是不能分享的，这个生命必须自己亲自和神去建立，任何人不能替代，所以这个油是不能借的。第十节，他们去买的时候，新郎到了，那预备好了的同他进去坐席，门就关了。坐席，那么在前面22章就讲到过天国的筵席。最后主耶稣来了以后，有一场筵席，这个筵席不是我们想象坐在那儿这个吃大吃大喝喝酒，不是那个筵席，那是大家聚在一起是欢乐无比的。门就关了，这个门是神亲自关的，一旦关了以后没有人可以开启。那么第一次神关门应该是在创世纪里面，挪亚方舟，挪亚把方舟建好以后，所有的按照神的要求都建了方舟以后，神把这个方舟的门一关，就开始降雨，地上往出这个泉水往出涌，天上降雨，所以这次是门就关了。门关了以后，也就是说这个结束了，信的不信的结束了。第十一节，其余的童女随后也来了，说主啊主啊给我们开门。他却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我不认识你们。后来一些童女也把油买上了，但是这个时候买的油与神一点的关系都没有。在前面所预备油那是神给预备的，那跟神去建立关系，但是门关了以后再去买油，这些油与神没有任何关系。所以说主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我不认识你们，不认识你们。那么这个你们应该是，就现在来说应该是挂名基督徒。那基督徒实际上是包含两类，一类是挂名的，一类是真正实实的真正的基督徒。那么这些挂名的基督徒将来一个一个都会被主去弃绝。我们回想一下，就是这是五个愚拙的童女和五个聪明的童女，在平时主耶稣来之前可能大家都看不出来，因为这个灯里面都有油，好像都有生命，看这个样子都应该是得救的，但是在最后那一里路现出了原形，说主为什么要迟延呢？我想主迟延，一个是给神的恩典给我们这样机会，另外一方面主迟延还有一个目的，分别那些挂名基督徒，就在迟延的这一会儿，这个功夫就被分别出去了。所以现在就是主迟延的这一个阶段，按照主的公义，按照神的公义，主耶稣早该来了，但是迟迟不来，他在迟延，迟延给我们每一人机会，但是也在分别。如果这个机会我们抓不住，我们就会被分别出去。13节，所以你们要警醒，因为那日子那时辰你们不知道。这一次就来回应前面24章提到说那日那时没人知道。既然没人知道，就应该警醒，就应该随时预备，随时来准备好主耶稣再来。所以从24章的45节到下面25章，就是如何警醒，如何预备。那这个五个聪明的童女就是我们的榜样，怎么去预备？一个时时的去 跟神建立关系，不要侥幸，也不要自满，不要自意，认为已经和神的关系很好了，认为做得很好了，可以歇一歇了。可能就在你歇的那一会儿，主耶稣就来了。不能等到最后一刻再去预备。我曾经在国内的时候给家里面亲戚传福音，其中有一个说 我知道你信的挺好的啊，等我快死的时候再信。这是这样的心态。问题你知道什么时候自己就会离开这个世界。有的信徒可能也是存在这样的侥幸，所以不警醒，不警醒就常常的犯罪得罪神，知道也不对，不对还去做，做了以后也后悔，痛苦流涕在神面前悔罪，但是悔完罪以后又控制不住自己，这就是不警醒。不警醒的结果，我们很可能就变成这样的愚拙的童女。虽然我们在平时可能我们也做得很好，也服侍神，各方面都讨神的喜悦，但是最后没有结识他，这是我们真的应该引起注意的。不要等到最后一刻再预备，我们不知道哪一刻是最后一刻。第十四节，天国又好比一个人要往外国去，就叫了仆人来，把他的家业交给他。又一个比喻，这是这个暗财受托的一个比喻。一个人要往外国去，那从这个整个这个比喻来看，这个人应该是主耶稣。主耶稣要往外国去，那么就是意味着他复活以后要升天，升到天上去。升到天上去要把他的家业交给他。那么主耶稣的家业是什么呢？主耶稣复活升天以后留下的家业就是在地上的教会。把教会留给了基督徒，然后呢按照个人的才干给他们银子，一个给5000，一个给2000，一个给1000。那么5000就是三类基督徒，有的5000，有的2000，有的1000。这些人其实就是跟刚才的十个童女一样，预表了整个所有的基督徒，包括挂名的历史里的所有的基督徒。就主耶稣把教会在地上设立起来以后，那把这个教会这个家业就留下给这些基督徒，让基督徒干什么呢？要去做工。那么5000、2000、1000代表什么呢？有不少的解经家认为说，这个5000、2000、1000是恩赐，他们解成了恩赐，所以在第28就说夺过他这一切的是把恩赐夺掉了，所以这个人还会得救。其实我们仔细想，这个是不对的。这个5000、2000、1000是神对我们的托付，不是恩赐。那么有些经文说我们要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其实我们中文译的是有点出入的。那个恩赐在原文里面是表示恩惠恩典，我们是神的恩典，神赐过这个恩惠的管家。一说到恩赐呢，就与我这个能力有关系了。那这个才干才是能力，这个能力我们是可以神赐给我们的，我们就靠着先天就是我们去学习。那不信神的人也有才干，但是我们信了主以后，我们要把才干用在神的国度里面，用在教会里面，用在和神建立关系上面。所以这5000、2000、1000应该是神的托付，神的托付也就是我们的责任，我们的使命，我们应该在教会里面去承担的一些职分。另外我们认为这是托付与上下文也有关系，因为前面23章就提到，就是神的国要从你们手里面夺去。24章呢，神马上就告诉了这个幕后这个大审判的光景，将来这个末期的一些光景，千年大灾难的信息，整个他的是警醒， 所以这个一千两银子的什么事儿都没有做的，这个没有得救，不是得。那么接受上恩赐的，他们说这个得救了，一千两银是没有在千禧年国度里面在海里面，但是其他经文里面可没有这么说。在千禧年国度里面，我们所有的基督徒和主一同从空中降临到地上，要和主耶稣一同做完一千年，参与千年国度的管理。不可能专门留一个海岸的地方留给那些就是一千银子这些人。如果这样去考虑，很可能就像天主教的一个炼狱了，有点接近那个意思了。所以这个我觉得是有问题的，这是托付啊，很清楚。那么神把这个任务交代下来以后，比如说我们要传福音，我们要做神的工，交代以后就往外国去了，就是到天上去。十六节，那领五千的随即拿去做买卖，另外赚了五千。那领二千的也照样另赚了二千，就拿到五千的，拿到二千的是随即立即，当主呼召、主命令、主吩咐我们的时候，是立即行动，而不是犹豫，不是啊，等我想好了，等我把家里面事处理了，把什么都处理了，像神主耶稣呼召一些人说啊，等我回去把我的父亲打发了，把死人打发了再这样。不是这样，立即行动，那这是主所喜悦的。十八节，但那领一千的去掘开地，把主人的银子埋藏了。过了许久，那些仆人的主人来了，和他们算账。过了许久，这个许久，那就是主耶稣复活到他第二次再来这个阶段。主人来了，那就是主耶稣二次再来。二次再来干什么呢？二次再来是和这些基督徒来算账来了。算账就是我们得到他的面前来交账，到基督台前交账。二十节，那领五千银子的又带着那另外的五千来说，主啊，你交给我五千银子，请看我又赚了五千。主人说，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又忠心，我要把这许多事派你管理，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这是忠心又良善的仆人得到的一个赏赐，许多事派他管理，那参与千年国度的管理，和主耶稣一同做王，而且享受主人所有这些快乐。那领二千的也来说，主啊，你交给我二千银子，请看我又赚了二千。主人说，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又忠心，我要把许多事派你管理，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我发现这个二千的和五千的主耶稣说的一样的话，主没有因为他那五千的和二千的有区别。为什么呢？这儿强调说有良善有忠心，主是看我们是不是忠心，不是看我们有多大的本事多大的能力。我们都承认我们所有弟兄姊妹，那么每个人的能力在教会面服侍都不一样，但是我们只要付上忠心，我们就是在教会里面就那一点点的服侍，就打扫个卫生间，做个什么事服侍，扫个地，擦个桌子，就这些。我们如果是忠心的、甘心乐意的去做，没有任何怨言，不是说看别人你做那个啊，很风光，我做这个好像怎么？如果那样去想，就不是忠心了。说忠心，没有任何的怨言，甘心乐意的，那么就是这五千的、二千的这两个人，这两种人。主看的是我们是不是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他，主看我们是不是真的爱他，是不是真的爱他呢？就是是不是遵行他的诫命啊？在生命记的十一章一节，还有 约翰福音的十四章十五节就说到，什么叫爱主？那就遵循他的命令才是爱，爱神爱主。所以这就是重心。下面继续看二十四节，那灵一切的也来说，主啊，我知道你是忍心的人，没有种的地方要收割，没有散的地方要收敛。这个忍心怎么理解呢？查一下这个原文呢就很清楚，原文里面意思就是这个人呀是铁石心肠，冷酷无情，待人特别苛刻，就是这个忍心，太冷酷无情，太这个心肠太硬，太刻薄。他说：“主啊，我知道你是这样的人。说这个一千两银子拿来埋藏起来，什么事也不做。他是不认识神，注视怜悯慈爱的神，一再给我们机会的神是忍耐我们的神。他说：主啊，你是一个冷酷无情、铁石心肠、对人特别苛刻的人。苛刻到什么程度呢？没有种的地方你要收割，那个地方里边没有庄稼，怎么去收割庄稼呢？”他说：主啊，你没有连庄稼连种子都没种起，你让我们收割，没有散的地方，没有撒子去，这地方什么没有，让我们去收敛。这就是他为什么会把这一切俩银子埋起来不去做事，因为他不认识神，他认为神非常是很恶的一个人，很恶的主人。所以他我就害怕，之前你这么心肠刚硬这么厉害，我怕我，所以我就把你这一切俩银子埋在地里，请看你的原银子在这里。有人说这个还算啊，没把这一切俩银子卷上跑了。但是下面二十六节主人回答说，你这又恶又懒的仆人。懒是什么事都不做，恶这个心里面对神有种恶，不敬畏神，不把神当神，不把主人放在眼里，而把主人看作这样一个冷酷无情的人。我们今天常常听到一些弟兄姊妹认为神是太严厉了，动不动就审判，好像神就是这样一个。再有一些弟兄姊妹的心里，神在他里面的那个形象就是这一切俩银子这个人。神对他们的好根本看不到，神给他们做了那么多不感恩，反而就看到那些负面的东西，这些负面的东西实际上全是自己造成的，自己不去做工，不好好的服侍神，被神管教被神惩罚以后，神是借着管教借着惩罚能够赐下更多的祝福给他，但是他不仅不领情，反而还埋怨神。这就是一切俩银子的人，是又恶又懒。你既知道我没有种的地方要收割，没有散的地方要收有聚敛，就当把我的银子放给兑换银钱的人，到我来的时候可以连本带利收回。就说你如果是这样的话，你看我是这样的人，那你最起码你可以取利吧，你最起码可以兑换呀，放个就是放贷呀。主耶稣虽然说我们不让我们放贷，但是你最起码你可以这样去做呀，就是他什么都不做。所以这个人是不可能得救的，不在得救的行列里面。那么刚才我们说，如果把那五千二千这一千理解成恩赐的话，那么这就是得救，他不可能得救。他不认识神，也不按照神的心意去做，不遵循神的旨意，怎么得救呢？说唯有遵循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天国。如果这样得救了，那我们现在就是连圣经都不用查了，查什么呢？说正因为有一些错误的解经就 有些误导。所以好多弟兄姊妹说，既然这样人还能最后也得救了，那我现在就是我信了就信了，我什么也不做，我也不奉献，我也不去服侍，我甚至可以到处骂神，像这个恶仆一样。所以错误的引导就会把弟兄一些信徒迷惑带到那个坑里面去，这个人是不会得救的。特别是下面说28节，夺过他这一千来给那有一万的，一万就是五千，又赚了五千，夺过他这一千来。前面又说神的国要从你们手里面夺过去。那么旧约时代的那个扫罗，以色列的那个王，第一个就是人，然后非要个王，神就给他们这一个。后来神把他这个王位夺过来给了谁？给了大卫。夺过他这一切来，夺过这个这俩字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断绝了这个主人和仆人之间的关系，断绝了族谱关系。也就是说，这些冠冕基督徒最后是跟神的关系是断绝了，神根本不承认，就像那五个同女一样，主不认识他。那将来有许许多多的基督徒，主耶稣不认识他。下面29节说，凡有的还要嫁给他，叫他有余，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去。这句话在前面我们也读到过，就是在13章12节，同样的一句话，有的神祝福的更多，没有的神反而他把他有的还要拿去。30节，把这无用的仆人丢在外面海岸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丢是扔掉，丢弃，没用了。外面海岸里哀哭切齿，这明明白白这不是得救的。那有的人说是在哥林多前书3章15节就提到了那个工程啊，金银宝石的工程是草木合金的工程，这个与那个没关系。那个工程就是说，我们基督徒在地上做工，我们不知道在神的眼里面我们现在做的工是草木合金呢，还是金银宝石，神会判断。不管是草木合金还是金银宝石，最起码他还在建造呢，在那个主的根基上建造呢。所以最后说呢，草木合金的工程虽然烧了，但是这个人得救了，因为这个他还在根基，还在基督磐石上。但是这个一千两银子他什么都没做，他连这个草木合金工程都没做，说不能用那个来解释这一个。所以我们在网上看一些资料时候，我们一定要去判断，不要别人说什么就是什么，我们好好这个前后上下文整卷书去读啊。这个无用的仆人是不得救的，一千两他什么都没做啊，他不仅不认识神，而且不遵循神的使命，就是草木合金的工程他也没有去做。31节，当人子在他荣耀里同着众天使降临的时候，要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坐在荣耀宝座上干什么呢？那下面对外面要审判。这儿我们如果不留意的话，我们可能就会忽略过去。其实主耶稣再来以后的审判至少有4种，我们常常是就是比较常常提到的有2种，也是基督台前大白色大宝座之前，其实除了这2种还有。那基督台前我们知道就是主耶稣第二次再来降临到空中，我们死去的基督徒和活着的基督徒，死去的复活活着基督徒一同升到天上，变成荣耀的身体，到基督台前干什么呢？在基督台前，在这个临到地面之前这段时间，接受主耶稣的审判。这个在哥林多后书的5章10节 彼得前书的四章十七节，还有帖撒罗尼迦前书的四章十六到十七节，你们记一下，回去看一下，我这就 不读这个经文了。第二种就是荣耀宝座前的审判，就是我们今天读到的这个经文。还有就是荣耀宝座前的审判呢，还有一个就是十九章的二十八节。十九章的二十八节，当时我没有仔细的分享，在十九章的二十八节说，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这跟从我的人，到复兴的时候，人子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你们也要坐在十二个宝座上审判以色列十二个支派。”这是对十二个使徒说的，将来的十二个使徒啊，神给他很大的荣耀。主耶稣坐在荣耀的宝座上，他们也坐在十二个宝座上干什么呢？十二使徒要审判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也就是审判神的选民以色列。也就是主耶稣的荣耀的宝座前的审判，细分有两类，一类是审判他的选民。有些就是在分享启示录的时候说，主耶稣在审判以色列的选民的时候，在什么地方呢？是把那个以色列民不是最后那个打印的两个翅膀，把他带到那个亚沙旷野，在那儿审判。那是不是在那儿？我们不是很清楚。但是这儿说的很清楚，是主耶稣降临到地面的时候，在他荣耀宝座上要审判，不是在那个亚沙旷野。那么这就是一个是对以色列选民，另一个就是对万民，就三十二节，万民都要聚集在他面前，他要把他们分别出来，好像牧羊的分别绵羊和山羊一般。万民，这个万民不是地上所有人，是除了以色列民以外的其他所有不信主的外邦人。因为信主的已经在空中和主相遇，现在降临在地上，那么这个万民就是不信主的当时活着的外邦人。对这些外邦人要分别，为什么分别呢？下面我们再看。也就是这外邦人其实是两类人，一类就像绵羊，一类就像山羊。那么三十三节说，把绵羊安置在右边，山羊在左边。就这个时候把这个不信的外邦人也 分成两类，还是不信的人还不一样，当时活着的分成两类，一群是在右边，一群在左边。三十四节，于是我要向那右边的说，你们这蒙我父赐福的，可来承受那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国。从这来看，好像是哎，这个不信主的最后这些活着也能得救啊。这个不是我们现在意义上的得救。首先我们看，你们这蒙我父赐福的，蒙我父赐福的指的什么？指的是在创世纪一章二十八节，神创世之初对人的一个地上的一个赐福。创世纪一章二十八节说，神就赐福给你们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然后下面提到，那么也就是说，神所赐福，这里的赐福不是属天的，是地上的福。他们要享受神赐的地上的福，承受那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国。这个国不是新天新地，是指的千年国度，千禧年国度，就是我们信徒要和主一同做完一千年，那一千年所有信徒要和完一做完一千年，要管理那这就是人啊，没有人管理谁呢？那被管理的对象就是这些父神赐福的这些人，就是右边的这些绵羊。那么这些人是什么标准呢？到底是我们下面再看。 其实这里面还有一些经文，大家我们再看一下，就是撒迦利亚书的8:20-23也提到过。撒迦利亚书旧约，撒迦利亚书的8:20-23也提到过。撒迦利亚书第八章的20节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将来必有列国的人和多城的居民来到，这城的居民必到那城说，我们要快去恳求耶和华的恩，寻求万军之耶和华，我也要去。22节，必有列邦的人和强国的民来到耶路撒冷，寻求万军之耶和华，恳求耶和华的恩。23节，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在那些日子，必有10个人从列国诸族中出来，拉住一个犹大人的衣襟，说：“我们也要与你们同去，因为我们听见神与你们同坐。”指的就是主耶稣说的，这儿告诉我们的，并不是启示录才告诉我们，在前面撒迦利亚书已经是提到。那么在启示录的12:15-19:15也提到过，我这两节经我就不读了。就是在千禧年国度，除了信徒，除了那些犹太人，神的选民，还有第三类人，那就是绵羊，这些不幸的活着的尾巴人，有机会进入千禧年国度。我下面看，那么什么样的人才能进去？什么样的人就是这个绵羊？什么样的人才是神的山羊进不去？35节说，因为我饿了，你们给我吃；渴了，你们给我喝；我做客旅，你们留我住；我赤身露体，你们给我穿；我病了，你们看顾我；我在监里，你们来看我。那主人就跟他说了这么一段，那他不理解。这些义人就回答说：“那义人，那么这就是这些绵羊能够进入千禧年国度的人，在神的眼里面是义人。这个义人和我们以前所理解的义人是不一样的。我们得救的这个义人是与这个脱离了罪，在神面前认罪悔改了，而这个义人呢，不是的，是不是认罪悔改罪得赦免的人，是从下面来看是对待主的态度，就是我渴了你给我喝，我饿了给我吃，我没有住地方你留我居住，没有穿的给我穿，是这人，神把他们看作义人，就是不幸的这些人大众，在最后活着的要进入千禧年国度，把他们看作义人。那他们就回答说：“主啊，我们什么时候见你饿了给你吃，渴了给你喝？什么时候见你做客旅留你住，或是赤身露体给你穿？又什么时候见你病了，或是在街里来看你呢？”40节，我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坐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了。坐在我弟兄当中，这个弟兄不是我们现在说的基督徒，我们互相称为弟兄。这个弟兄指的是犹太选民，大灾难当中受难的这些神的选民，以色列民。”也就是说，在大灾难当中，那些活着的不信主的那些人，有的是善待这些神的选民。现在神的选民分散到各地，那么各地这些不信的人都有机会到时候善待这些犹太人。善待这些犹太人，神说他们就是义人，就坐到他这个弟兄当中最小身上。另外在那个诗篇的22:22-23也提到，就大卫提到说我的弟兄，这是弟兄是的犹太选民，在大灾难当中。41节，王又要向那左边的说，你们这被咒诅的人离开我，进入那为魔鬼和他的使者所预备的永火里去。这些不信的不仅不信主， 而且在最后犹太人特别艰难的时候，那个冷酷无情，袖手旁观，没有任何的帮助，没有怜悯的心肠，所以这些是被咒诅的，要进入为魔鬼，为魔鬼的使者，就是为那些败坏的天使所预备的永火里去。那从这儿可以看出来，那个加勒的火湖其实主是给那些败坏的天使预备的，不是给人预备的，只是人最后也堕落的跟败坏的天使一样，也放到那个地方。神起初造人的时候根本就没有想说说啊，造人一部分最后一部分放到火湖里面，这不是神的心意，是因为人的罪，最后那些不是认识主的，不信他的，也没有怜悯心肠的这些人，也把他放在为撒旦为那些败坏的天使预备的那个地方，就是火湖。四十二节，因为我饿了你们不给我吃，渴了你不给我喝，我做客旅你们不留住，不留我住，我赤身露体你们不给我穿，我病了我在街里你们不来看顾我，就是刚才说的意思。四十四节，他们也要回答说，主啊，我们什么时候见你饿了或渴了或做客旅或赤身露体或病了或在街里不伺候你呢？四十五节，王要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不坐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不坐在我身上。四十六节，这些人要往永刑里去，那些义人要往永生里去。那么这些人往永刑里去，我们理解，那些义人要往永生里去，这个永生里要往永生里去，我们就是一层中文以后，就是让人容易误解，好像这些人就将来就进永生。这些人是有机会进入永生，像他们现在首先进入了千禧年国度，因为他们善待神的选民。那么进入千禧年国度，他们神仍然给他们留下机会，是可以得救的。那么得救的前提就是不被魔鬼撒旦迷惑，因为千禧年结束的时候，神要把魔鬼撒旦放出来，放出来这魔鬼撒旦要迷惑列国。从这儿来看，我们其实就真的我们知道神的心意，神为什么最后要把撒旦放出来呢？为什么不一次性把他放到那火永火里去呢？原来神是要把撒旦放出来以后，来试验这些在千禧年国度的不信主的这些人，给他们机会。有一些人可能不被这个撒旦迷惑，不跟撒旦去下神征战，但是我们在千禧年当中看得很清楚，就许许多多的人被撒旦迷惑，那一同去跟神征战，最后的机会也没有抓住。按道理他们在那千禧年国度当中，他们是认识应该是明白神的，跟基督徒在一起都知道，但是最后还是没有信。那我们也看到今天不少的信徒，你说他不知道不明白吗？他明白，他不知道有永生有永刑吗？也知道不愿意进那个地方，但是真正活生命的时候，发光的时候就发不出来。所以这个再次告诉我们，让我们警醒。这就是前面二十四章我们刚才提到的，就是二十四章四十二节跟四十四节，说你们要警醒，你们要预备。连续二十五章讲了两个这个天国的比喻，都是让我们警醒预备，而且也告诉我们将来千禧年国度的状况。我们从这儿可以看到，神不是那个像以色列人的那个人心目当中的那个主人，我们神是怜悯的神，就是那些不幸的外邦人最后进入千禧年国度以后，神也给机会， 那么要不要抓住，那是他自己问题。那今天我们要不要抓住我们最后这个机会呢？我们是不是要等到最后的一刻我们再好好去信呢，好好去服侍神呢？所以我们真的要警醒，特别是这两天不是国内发生那个很大的事件吗？那个飞机坠下来，那么多的卸货的生命就没有了。我们不知道那个飞机上面有没有基督徒，有没有真正的基督徒。我相信 绝大部分是不得救的。那些空乘那么年轻就没了，所以我们谁也不知道明天如何。我们今天还活着，我们就把握好今天的机会，好好去警醒，好好去预备，把那个灯里面油加满了，在手里面再提着一个瓶子把油装满，随时往进蓄油。好，我们今天就分享到这儿。